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吃一点宵夜配个历史。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史。我们今天又要来介绍台湾的食物啦。今天的主角呢是道地的台湾美食温州大馄饨。黑丢，你没听错，温州大馄饨不是温州来的，而是从现在中年台北人的回忆中华商场里面冒出来的。中华商场位于现在台北市的中华路，就是西门町的边边。它大概在1961年的时候成立，那在1992年的时候被拆掉。中华商场见证了西门町最热闹最繁华的那个年代。那如果要了解中华商场的故事的话呢，就先让我们回到清领时期的台北吧。清领时期的台北呢，是一个有城墙的城市。那台北城的范围呢，包含现在的总统府、台大医院，还有北车前面那一条南洋街，就是传说中的补习街。现在台北甚至还保有一些像是城中市场啊、东吴大学的城中校区之类的地名。而台北的西城墙呢，就是现在的中华路，城墙外面呢就是西门町。当时从台北到新竹的铁路呢，也就是经过西城墙这个位置。这条路线呢一直被保留到今天，但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那条铁路。不过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呢，就觉得台北城的城墙很丑，所以就拆掉重新规划成马路。不过城内和城外呢，还是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界限。不论是日本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呢，他们重要的行政单位还是聚集在城中这个区域。那这也表示城中会有一批社会阶层比较高、消费能力也比较好的人。而中华路周遭的这些居民呢，主要就是一般老百姓。但也因为靠近这些上层的消费区还有铁路呢，自然而然就吸引了许多小贩在这边做生意。如果你没有两把刷子的话呢，在当时你是很难在这边跟其他人竞争的。当国民政府成为了这一块土地的新政权之后，为了要方便管理这些小贩，就在铁路的旁边呢盖了两排竹子搭的棚子。1949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打输了国共内战，他们就撤退到台湾来，并且带来了大约60到90万的移民。那这些移民一大部分是军人或是公务人员，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比较有钱的商人还有士绅阶级。他们大多数呢都聚集在全台湾的铁路附近，并且有大约30万人呢在台北落脚。国民政府为了安置这些大量的外来人口，就在铁路的两边加了好几排的竹棚，并且从忠孝东路一路盖到小南门附近，大约长1公里多。这些竹棚呢，在白天的时候是一个超大型的市场，那人们会在这边卖吃的啊、卖喝的，或卖一些布料、衣服，还有一些瓶瓶罐罐、锅子这些生活用品。但有一些修雨伞的或是做鞋子的师傅呢，也会夹杂在棚子里面。到了晚上呢，这些棚子就成为大家睡觉的地方。移民们在做生意的同时呢，也发现国民政府好像在短时间之内呢不会真的反攻大陆，那大家就慢慢安顿下来。不过想要在这个大型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不只是大陆来的移民，也包含台湾本岛其他县市的人。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之后呢，国民政府搭好的竹棚就变得越来越不够用，违章建筑就开始向外延伸，卫生啊、治安还有疾病等等的问题呢也越来越严重。那这样一个很像贫民窟的区域呢，就在总统府的后面。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呢，实在不是很好看。甚至对每个搭火车的人来说呢，这个长歪的竹棚区呢，就是他们对台北的第一印象。于是，在1959年开始之后呢，蒋中正就下令要来好好整理一下这一块区域。中华商场的模型在1960年的时候正式公布，范围呢一路从北门延伸到小南门。才短短的8个月呢，这8栋建筑就像8个超大型的那种乐高积木，就直接被砰盖在中华路上面。这些建筑呢，从北到南就被依序命名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一栋建筑呢都有3层楼高，那总共可以容纳1600多户的商家。到了1961年的时候呢，中华商场就正式启用。叮叮。不过在商家们搬进商场的过程呢，也有一些争议。虽然说呢，政府盖了坚固而且耐用的水泥大楼给大家住。但毕竟这整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政府想要整治市容，所以对商家来说呢，不但是被强迫离开原本的竹棚，而且他们还要付钱去租商场里面的这些店铺。那可以想见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很乐意去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当时盖商场的钱呢，也是来自这些租金的，所以有人会觉得说，中华商场呢不是政府的，而是我们这些出钱的人盖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当时的违章建筑呢就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台北市最下趴的现代百货中心。那接下来的20年里面呢，你只要想要买东西的话，你就去中华商场，那边一定找得到你要买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从最靠近北门的忠孝两栋来开始介绍的话呢， 那边呢就是卖电器、音响还有传统木工的商品。在电脑出现之后呢，这一边呢也变成电子用品还有零件的集散地。那再往下呢就是仁爱两栋，有许多的玉器或是珐琅，在1970年代是台湾和日本观光客的最爱。再往后的三栋就是信义和，则贩卖了许多布料啊、衣服还有鞋子，有很多从南部上来念书的学生呢都会来这边做制服。后面的和平两栋呢则包含了许多老人的茶馆、旗帜徽章定做的店家，还有一些传统的工艺品也可以在这边找到。像是在台湾呢已经过世的一位戏剧大师李国修老师呢，他的爸爸就是做京剧用的高底靴子，那这个传统的技艺呢就被国修老师的哥哥李玉修给继承。这个独一无二的京剧鞋店呢就是在中华商场里面。当时的中华商场呢就像一条拉链，把城中还有西门两个商圈给拉起来，不论是去城中市场逛街啊，还是会去西门町看电影的，大家逛着逛着最后就会到中华商场。那随着1964年国际牌的霓虹看板出现之后呢，中华商场就从八个很大的乐高变成闪亮亮的台北新地标。那逛街逛累的话呢，当然也要吃吃东西嘛，所以很多人呢提到中华商场的食物就会想到点心世界、真北平饭馆这种有名的餐厅。那也因为这边聚集了很多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移民，各式各样的菜系都找得到。当然呢，有不少食物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像是温州大馄饨就是其中一个。温州大馄饨就跟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它不是来自温州的，而是中华商场里面的一个温妈妈她做的。温妈妈是不是姓温，其实大家也不太确定啦，但是因为温妈妈从温州来到台湾之后呢，就开始做馄饨的生意，那大家就会开始温妈妈温妈妈，我要去吃温妈妈的馄饨这样，所以叫着叫着呢就变成温州大馄饨。而且其实在各地呢都有很像馄饨的食物，像是四川的抄手或是花莲的扁食，所以你说温州大馄饨也不能说是温妈妈的发明啊，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台湾小吃的假温州特产呢，就在台北市红了起来。那当所有人都挤来中华商场附近呢，就可以想象那边的交通有多混乱，车子有非常非常多嘛。所以台北市政府在1969年的时候呢，就在中华路还有武昌街的路口呢，盖了一条横跨铁路平交道还有车道的天桥，并且连接了中华商场的第四栋还有第五栋。后来呢，政府就发现这个 idea 还不错，所以他们就把天桥的规模扩大，然后变成一个天桥的网，让来往城中还有西门町的人呢都可以走天桥，就不会卡到底下的汽车啊或者火车，那可以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这样一个天桥网的画面呢，就是台北670年代的人的回忆，那也是公视最近很红的一个影集，叫做《天桥上的魔术师》，他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这样。但这个闪亮亮的台北地标呢，在70年代之后就开始落幕。当台北市的都会区大幅成长，并且在1967年都升格为直辖市之后呢，市政府也开始积极的往外开发。1970年代忠孝东路三段还有四段通车之后呢，就带动了整个东区的发展，那也疏解了中华商场附近太拥挤的人潮。加上后来市政府往东边移动，1980年代台北到万华的铁路开始地下化，还有1990年代呢捷运开挖，并且在新的都市还有交通规划之下呢，中华商场就变得非常挡路。于是在前台北市长黄大州的任期之内呢，就确定了中华商场的拆除计划。不过中华商场里面呢有1000多户的商家，要怎么处置他们是一个大问题。那有些店家的老板因为年纪很大，在附近也有房子，所以拿了政府的救济金之后呢就离开了。有一些商家呢也会自己就转移阵地，那有些商家呢就被安置到台北地下街里面，也有另外一批商家被安排到西门地下街里面，但是西门地下街后来发现就是火车跟捷运行驶的声音太大，后来根本就不能用。但是有更多的商家呢就随着中华商场一起消失。在10年的抗争、陈情、协调还有迁移之后呢，中华商场终于在1992年的时候拆掉了，成为某个时代的特殊记忆。而中华路呢也被规划成公车专用道和两旁宽阔的人行道，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中华商场时期的西门圆环呢变成了现在的西门捷运站，圆环上面的喷水池还有蒋公铜像呢都被捷运出口给取代。明明时间其实没有隔很远，但如果你去对比40年或50年的照片呢，到现在基本上看不太出来那边跟现在的西门是同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在制作这一集的时候呢，就觉得其实心中还蛮五味杂陈的。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那在台北生活了一阵子之后呢，却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原来台北以前是长这个样子。而且要不是我前一阵子看那个公司的影集，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其实我一直不太确定中华商场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以及 中华商场到底对那时候的人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明明就只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已，但对我来说，或对我们身边的朋友来说，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到底对这一块土地发生过的事情了解了多少？查资料的过程中呢，也会不断的碰触，像是本省人啊，还有外省人的身份认同，然后政府如何去塑造中华商场的形象，中华商场在不同的时期，只要经过不同的诠释，就会产生不同的议题。那当然，历史的话语权呢，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只是我们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原本的故事流传下去，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述说这段历史呢？这或许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当然不可能用短短的十分钟就把中华商场的故事讲完，但不论是缅怀或愤恨不平，或者是你第一次认识这个地方，那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契机，去更了解这块土地的过去。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那如果你有进一步的想法的话呢，也欢迎到吃屎的 IG 跟我们分享你自己或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爸妈的经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分享更多更不一样的回忆给大家。好，那我们就下一拜见咯，拜啦。